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首先请听国际新闻。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法国当局说，星期六在巴黎市中心用刀将人砍死砍伤的男子1997年出生在车臣，警方已将他的父母拘留问讯。行凶者用刀砍了五人，其中一名29岁的男子死亡。法国内政部长科隆星期天说，其他被砍伤的四人已经脱离危险。科隆说，警察在现场将行凶者击毙，并赞扬了采取行动的警察。伊斯兰国组织通过其通讯社宣称对砍人事件负责，称砍人者为其战士。巴黎检察官莫林斯对记者说，砍人者在发动攻击时用阿拉伯语高喊真主伟大。他还说，警方将对这起事件进行反恐调查。法国总统马克龙在推特上发文说，法国对自由的敌人绝不退让半分。印度尼西亚情报机构说，他怀疑亲伊斯兰国组织神权游击队策划并发动了星期天在印尼第二大城市三座教堂的自杀炸弹袭击。印尼国家情报局信息与联络主任瓦婉表示，神权游击队此前策划了相当一段时间，不过目前没有任何人宣称对炸弹袭击负责。在印尼爪哇岛泗水这座印尼第二大城市的自杀炸弹袭击中，至少10人丧生，41人受伤。路透社说，警方在泗水一座教堂排除了一枚未爆炸弹。印度尼西亚的穆斯林和基督教团体谴责炸弹袭击，并发表声明。警方下令暂时关闭泗水所有的教堂，原计划在泗水举行的一个大型食品节已经取消。雅加达的教堂取消了早晨祈祷。泗水发生三起炸弹袭击之后，印尼警方在雅加达提高了警戒，特别是在重要的和战略的设施。目前不清楚首都雅加达是否面临恐怖袭击威胁。美国驻耶路撒冷大使馆即将在明天，也就是星期一开幕。这次开幕式将是一次吸引世界关注的外交大事。过去曾经在这里设大使馆的非洲和拉丁美洲国家，目前也计划重返耶路撒冷。1973年的中东战争之后，肯尼亚等国家与以色列断交，关闭了在耶路撒冷的使馆。后来这些国家恢复了与以色列的关系，但是把使馆设在特拉维夫。1980年，以色列通过法律，宣布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联合国安理会宣布此举非法，并且通过决议呼吁有关国家撤出在耶路撒冷的使馆。荷兰、海地和其他多个拉美国家随之撤出了耶路撒冷的使馆。哥斯达黎加和萨尔瓦多1984年重新在耶路撒冷建馆，但是在2006年再次撤出。美国总统川普12月6号宣布美国使馆迁往耶路撒冷。以色列关闭了与加沙地带的一个过境点。一天以前，这里的设施由于巴勒斯坦的抗议活动而受到损坏。以色列军方表示，数十名巴勒斯坦人11号冲入凯里姆沙洛姆边境口岸，点燃了煤气管道，造成管道和一个货品传送带受损。以色列表示，过境点将关闭到受损设施修复情况评估之后。军方表示，边界将只对人道救援活动开放。凯利姆沙洛姆是加沙、以色列和埃及之间的三个主要过境点之一，这里是货物进入的主要通道。星期五，巴勒斯坦人在这里举行了以色列对加沙地带封锁的每周抗议活动。自2006年阿马斯组织赢得议会选举掌权后，以色列和埃及对加沙实施了封锁，阻碍了这里的经济发展，造成贫困加剧。马来西亚新当选总理马哈蒂尔5月12号说，他阻止了他的前任纳吉布离开马来西亚。马哈蒂尔说，他下令禁止前总理纳吉布夫妇离境。美联社报道，一份被披露的行程显示，纳吉布和他的妻子计划12号乘私人飞机前往雅加达。现年92岁的马哈蒂尔说，政府发现了充足的证据，跟纳吉布一起大规模腐败丑闻有关联。美国之音国际新闻。
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焦点对话节目。
各位观众朋友晚上好，我是宁馨，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5月11号的焦点对话节目。今天我们讨论的两个话题是承受太多的政治压力，北大精神是否已死，中国贸易高官赴美会为川普带来什么大礼。参加今天讨论的三位嘉宾分别是北美世界日报副总编魏碧洲先生，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先生，政论作家、时局分析人士陈破空先生。欢迎各位参加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好，让我们首先来看一看北大最近的一系列新闻。中国顶尖学府北京大学历来被视为中国自由思想的摇篮，前北大校长蔡元培提倡的精神自由兼容并包更被视为北大精神的本质。今年五四是北大校庆120周年，但是这所名校呢，却因为一连串的事件而陷于舆论风暴。北大元培学院副院长李晨俭挂冠求去，痛批中国教育系统性的培养精明乖巧的撒谎者，而不是真理的捍卫者。北大女生月薪要求校方公布教授性侵记录，引起其他学生的声援，却遭到当局的打压。北大校长林建华在校庆演讲时念错别字，并在道歉信中警告批评者，焦虑与质疑本身不能创造价值，激起了更大的争议。北大校友邓小平长子邓普方的好友樊丽琴在北大张贴大字报，炮轰习近平搞个人崇拜，置国家前途于不顾。那么这一连串有关北大的新闻事件，凸显了北大今天怎样的尴尬处境。网友戏称北大成为北大荒，也就是精神与人格的荒地，这个戏言背后有怎样的悲凉？今天我们首先来讨论一下这个话题。那么我想请夏明教授来跟我们先从这个北大最新的这个大字报风波谈起哈，也就是这个北大的校友樊丽琴，他张贴大字报公开的痛批习近平搞个人崇拜，取消这个任期制，这个语言呢、非常的大胆。那么请你先跟我们介绍一下他主要的观点是什么。
北大作为中国的第一学府了，当然它任何的那个政治上面的行动啊，我觉得都值得我们关注。樊丽琴呢，他呢是一个老北大，是有70多岁，就是古稀之年的一个60年代生物系毕业的。因为他在文革中受尽了痛苦和折磨，所以呢他的双腿也自残。这就是为什么就说他跟邓普方那么后来接下了就是比较深厚的这个友谊。因为那个他们两个有点就是共同的遭遇而且在整个就是文革中樊丽琴也并没有去出卖或者去那个就是批判那个邓普方邓普方。所以以后的话到了70年代邓小平复出以后，他们两个邓普方跟就是樊丽琴结成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关系了，所以他们后来成为了一个好朋友。那么在5月4号，也就是我们都知道北大的校庆的时候，那么樊丽琴呢跑到北大的那边去贴了一张大字报，那么有24页我记得。那么这个大字报当时贴出来以后大概10多分钟以后，那么就被那个就是接走了。而且当时就说有这些保安把他给围住了。当时尽管没有抓捕，但是后来把他给那个带走。那么这个大字报现在我们在网上都看到了。那么主要我觉得有以下的几个内容。第一个就是说他从毛泽东的这个灾难开始谈起，那么罗列了毛泽东那么他就是说因为有个人崇拜，因为就是废除这个没有那个遵守任期制这些方面的规则等等那么给中国给民族给这个党等等带来一系列的灾难。那么第二他又回溯到了就是改革开放以后所有的中共领导人他们的一个共识，尤其是邓小平的一个共识就认为应该废除干部那个领导干部终身制，而且把这个干部从政府体系应该把它给往党的体系逐渐的就是要扩张。所以就是这些那个做法用那个樊丽琴来说，到了那个习近平，那么一夜之间他把所有这些东西血的教训那么把它全部给推翻掉了。那么所以那个樊丽琴的指控就说习近平他那个无才无德，他有什么就是资格好像要做一个新时代的领导人，他有什么新时代有什么新，他无非把一些老旧的被抛弃的东西把它给再那个回收那个利用起来。 所以呢，他就认为也就警号，就是发出警号了，向所有的北大人和中国人呢，中国到了最危险的时刻了，所以他就是说要弘扬北大的精神呢，他要站出来，要捍卫自由，要捍卫独立。
嗯，
所以呢，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就是有那个就是价值的一个大字报。
嗯。魏必洲先生，您觉得这个樊立琴的大字报里面，您觉得最引人注目的内容是什么？
我这个在北大贴大字报，如果没有在任何地方，中国现在如果没有允许的话，贴大字报当然都是一个反动言论了。那么在这个樊立琴这文章里头，让我感觉到是说，作为一个第一，刚刚那个夏明先生，第一个老北大，第二个他跟邓朴方之间的关系，那么以他这样子过去的经历啊，跟过去的经历，跟对共产党的了解，跟这个里面的好坏、好跟坏这个了解之深呢，能够写出这样子，到了70多岁这个时候还写出这么一个沉痛的文章啊，那我觉得基本上是对于这个整个共产党，以他自己本身的经历来讲，是对整个中共是一个非常非常沉痛的一个起诉，因为他真的是了解这个制度以后才说的这些话。那么从前到尾上，我给我印象最深的一件事情，当然就在后半段直接指出来说，这个习近平就是一个普通人。他从这个譬如他提到说，在这个江泽民当权的时候，这个习近平不过是一个候补委员啊，还有跟另外一位也是同样的一个候补委员，怎么一下子之间他今天变成了中央的总书记，而且可以做到终身职？那当然这里头的这些变化让我印象就觉得说，这个在这种体制之下啊，不是说你自己有能力没有能力，也不是说你自己是不是对这个主义本身的信仰等等，而是整个体制下面把你拱出来的一个情况。那么以这个樊立琴现在这种情况能够讲出这么沉痛的，你看这个大字报是用手写的啊，显然他并不是那个没有说进到这个一定要到用这个什么打字啊什么这些东西，很沉痛的啊，这蛮长的一篇文章，一个字一个字写出来，对这种沉痛的一个，我个人认为是对现在啊一个非常大的起诉书。
嗯，好的，陈伯公先生。
这篇大字报，樊立琴的大字报有24页，这个洋洋万言吧。总的来说是非常不错的。那个刚才两位都谈到一些主要内容，他主要是痛批了习近平的这个个人独裁和这个超越任期制搞终身制，因为他反复讲到82宪法、82党章，82年的宪法就是取消了领导干部终身制，而82年的党章也确定就是中共党内反对一切形式的个人崇拜，而习近平把这两个都推翻了、复辟了，就是毛泽东之后的第一人搞个人崇拜搞这个。另外他最尖锐指出就是没有什么新东西，全是旧货，什么共产党宣言又拿来提，那说他年轻时候背的滚瓜烂熟，只不过就是一个造反理论，就是文革中那种什么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的一个造反理论。然后他这个整篇里面说的都是这个站到共产党的角度来讲，所以说呢，当时这个北京大学的这些什么保安呢、公安呢、便衣啊、学生积极分子把他团团围住，但是并没有把他带走。他也说你们要有本就意思把我拷走我才走，他不走。那么那些人没考他也没带他走，是劝他走了。至于他下面倒不倒霉不得而知，但是他这个通篇这篇文章站到共产党的那条路，站到邓小平时代来看问题，因此呢事实上有他的局限性。他站到邓小平时代说吸取了毛泽东时代的教训，把毛泽东从神坛上拉下来，杜绝个人崇拜，废除这个领导人终身制是个很大的进步，而习近平又倒退了吧这一切。而且就是说习近平重要是没有思想，只是王沪宁给他乱包装了一通，甚至王沪宁在这次的这个所谓研讨会上直接说习近平思想就是马克思主义，这荒谬透顶，简直是指鹿为马。说这个他的局限性，在樊立琴的大字报有个局限性，他提到中美关系的时候，他说这个习近平说有1000条理由搞好，没有1条理由不搞好。他说习近平留美留下的思想，首先信息错误，习近平没有留美，没有在美国留学读书，只是年轻时代中镇定县委书记来过美国访问，留下了好印象。另外他提到这个说中美关系的时候说这美国就是要消灭这个好像这个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说这中国跟美国就是不存在友好，永远的敌对，这个是一个共产党固有的事情，后这点反映了樊立琴先生的局限性。但是他整体来说，他的这种大无畏的思想，就反独裁、反这个人崇拜，还是非常了不起。他的结尾非常了不起，结尾的一句话说：“他说不忘初心，本着北大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精神，写下此文，那是掷地有声。”
嗯，好的， 夏明教授，我们知道外媒在报道这个樊立勤大字报的时候，都是强调他和邓小平长子邓朴方是患难之交和挚友。您刚才也提到他们俩的关系哈，那么你觉得这个关系，跟这个樊立勤如此敢言有没有一定程度的关系？还有呢，就是说他的这些观点是不是也代表某些红二代的这个看法？
对，如果我们知道中国的这个整个政治经济学呢，是非常强调这个关系的，而且樊立勤呢，从他的那个背景来看呢，那么他也不是普通的人，那么也应该呢，就是说跟那个红二代呢，都是非常有那个关的，他自己本身呢，那么也是有背景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我认为呢，他的这个言行呢，当然不仅仅是个人的言行，而应该是反映出就红二代里边有一个集体的，至少是一个集团的对目前那个习近平的做法的一种就是反对，而且呢，我们如果看看，就是说他的那个一些思想的局限性，就像刚才那个破空呢也指出了，那么是一种非常的就是还是有历史局限的，也还是局限在一种中国共产党内部的一种派系斗争的。那么只不过呢，一个派系呢是比较改革的，或者就说是邓小平的遗产，另外一个派系呢是毛泽东的遗产。那么所以呢，现在是两个遗产呢，他们现在在争夺话语权、争夺就是领导权和争夺这个资源。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就觉得呢，对樊立勤的这个整个就是信件了，这个大字报了，我觉得它有积极意义，但是呢，我觉得尤其我们作为海外的学者，尤其我觉得作为我们本着希望中国有真正的自由民主，不管是什么那个派别那个上来，也不管是什么政党上来，其实我们首先要建立一个民主公正的一个自由的社会了。那所以说我觉得呢，我们还必须得保持一个比较清醒的一个认识。
魏比周先生，我们知道最近北大还发生一件事情是引起外媒更为广泛的报道，就是这个北大的女生月薪要求这个校方呢公布一个教授性侵的这个记录，竟然遭到这个当局的打压。那么随后呢，还有人声援月薪，而且出现这个六四以后首张的大字报，提出两个北大精神的斗争。你觉得外部世界为什么对月薪这件事情如此的关注呢？尤其是联想到美国现在这个 Me Too， 就是我也是的这个运动的这个风起云涌。
对，这当然是您刚刚提到这个 Me Too 的在中国的这个出现啊。那么我们也知道这篇这个声援月薪啊，这个声援这个当年这个被冤死自杀的这位女北大女同学的这个事件，刚好就是这个在美国念书的这几位北大校友他们所发起的。那么他们以前没有讲这个话，都没有说这个事情。那么一直到了美国这边兴起 Me Too 这个这样子的运动之后，他们才在今年的这个清明节的时候提出要求北大校方说明当年在1998年的时候，当年怎么样处理这个冤死的这个学生的事情。那么又怎么样处理这个当初这个进行这样子的性侵这个沈阳教授的这个事情，所以他们要求这个校方能够说明这个事情。我在这几位人，包括这位李同学啊，这几个人，他们所要求的这个事情，在美国来看，基本上不是一件这个不寻常的事情啊。如果有记录的话，就公开当初说明这个记录，何况这个是这么大的一件案子啊。那么显然这个事情在中国是不允许的，因为这个据大家都说，这在中国不管哪一个行业里头，潜规则实在太多了。这种中国女性在莫名其妙的制度下遭到性侵啊，在这个权力结构里头，你始终是属于弱势这一部分，遭到的这个性侵，特别在校园里头遭到性侵、性骚扰这个事情几乎比比皆是。那么如果是这样子的话，会当然会造成中国整个教育系统的不安等等，这个说法都有。但是不管怎么样，如果说这个北大当年哦是有这个处理这个事情的话，那么就应该尽速的公开来说明。如果没有的话，那也要说明自己当时没有这个能力，也没有办法去处理这个事情，也要把事情公开的说明清楚。更重要的，我们认为应该说，这个事情如果现在的可以的话，那么就调查清楚怎么回事，那么是不是涉及到各种不同不法的事情，那么打当年的这个教授是不是应该还有追诉权。我觉得应该一切从保护啊，保护这个弱势，保护受害者，同时从法治的角度来看这个事情，而不是任何事情都全部把它收起来，然后好像当作见不得人的事情，一切全部都关到这个衣柜里头，永远不要出来。所以当月薪出来讲这个话的时候，是显然是这个年轻一代的女性看到这样子不平的事情，而且应该她也应该隐隐约约的知道在北大里头这些事情还会继续存在，所以她现在要求出来校方做一个说明。很糟糕的是，北大在21世纪今天，北大做的说明跟所做的处置还是一样的落后、愚昧、无知，跟甚至是让整个把这个整个北大的精神跟北大校园完全 拖往后倒退，倒退100年到这个清朝以前的事情去，还把这个事情当作是一个羞耻见不得人的事情。唯有面对这种事情，这讲实话，这种事情在美国也存在啊。这个教授性侵也好，或教授性骚也好，前不久在普林斯顿一个非常著名的这个工程教授也对一个韩国女学生做性侵啊，做性骚啊，这个事情都公开可以讲。可是唯有把事情公开讲，然后检讨之后，才能够确保这种事情不再发生，这才是正面的去处理这个事情的精神。作为北大，他更应该有这个精神。
好的，
作为全国的去做。
嗯，我想就是月薪这个事情出来以后，出现声援他的大字报。那么，这个大字报呢，里面还提到两个北大精神的斗争。我们知道这个大字报呢是64以后首次在北大校园出现大字报。那么因为我们都知道大字报跟中国的历次政治运动啊什么有一些千丝万缕的关系，我想听听陈伯公先生对于这个大字报所提到的两个北大精神的斗争您是怎么看的。
对，这个北大女学生月薪20岁的月薪，仅仅是因为提出要对过去发生的一件性侵案公布记录，就引起了校方如此的恐惧惊慌，而且遭到当局的打压、晋升、封锁。那么随后呢，就有匿名人提出了第一张大字报，这是29年来第一张大字报，是64之后的一张大字报。那么这批匿名人提出的大作声援月薪，同时提出这是两个北大的斗争，讲的就是1949年之前的北大和1949年之后的北大，20世纪初叶的北大和21世纪初叶的北大，当年自由精神的北大和现在精神奴役的北大，这是一种非常可以说形象的尖锐的一个提问，可以引起整个北大人的思考。说可见北大在整个百年历史上沉沦倒退的步伐，写真了中国社会倒退的步伐，而写真了这个1949年所建立的这么一个政权把中国拉向倒退、愚昧、这个黑暗这么一个沉重的事实。说这件事非常非常明显。说这三之后又出现第二张大字报，就刚才我们提到的樊立勤的大字报。我们看到这三，其实三个人有三个程度，月薪所代表的，包括跟月薪联署签名要求公布这个过去的一件那个记录的事，是一批年轻学生，反正年轻一代在信息化时代，21世纪零零后90后甚至00后这批人的觉醒，新时代觉醒。而这个教授李承简这个写书辞职，表现了一海归派知识分子放眼开世界之后的一个博大的胸怀。那么樊立勤呢，所代表的是党内的知识分子，党内共产党员对这个习近平倒行逆施的不满。那么这其实樊立勤还透露了个细节，透露他跟邓普方的关系，而且转述了邓普方的一句话，说邓普方给他讲啊，说我们的国家5-6年之后啊，这个历史就看不下去，不忍心看。就是1956年之后，邓小平的长子邓普方就认为根本是不值得看的一个历史。当然我也不知道邓普方本人对他父亲的所作所为怎么看，尤其是1980年六四镇压和屠杀怎么反心反死的。那么回头来看，两个北大的斗争现在没有结束，习近平到这个北大去，以及北大的五四，以及将要发生的六四，我想他们对女学生月薪的打压主要是出于对五四六四的那个敏感日的恐惧，更多的是政权安危的考虑。
当然我们再会谈到习近平在北大校庆的时候去参观北大的这个情况。那么我想相对于这个月薪和樊立勤这两位让很多网友叫好的这个北大人呢，另一位这个北大的新闻人就不那么光彩了哈。那么5月4号北大120周年的校庆呢，校长林建华演讲的时候读错一个常用的成语，那么他随后呢，这个读错也就罢了，但是随后他公开道歉，但是又反击这个批评者，表示所谓焦虑与质疑本身不能创造价值。那么这句话呢，激起了更大的争议。我想听听夏明教授的分析，你觉得他的回应为什么引起如此强烈的反应呢？
对，因为我觉得他犯了两次错误，而且呢，就说第二次错误呢，比前一次会那个更坏。因为第一次错误呢，只是知识的不足，而第一次那个错误呢，我觉得是认知的那个误区。因为呢，我们知道呢，其实我作为一个学者了，而且我是一个文科学者，而且呢，我在高考的时候呢，文言文呢还考的是非常的好。但是呢，我呢，也就是清醒的意识到，我们呢，如果跟就是港台的学者相比，那么或者是说跟那个49年以前的那个中国的这些学者相比，我们的这个语言的素养啊，我觉得是非常的有问题的。那么这种问题呢，就是我们的长期的语言呢，就是被新华字典呢，基本上给就是那个拖了后腿，或者就是用新华字典呢来界定了我们的语言的高度。所以我相信呢，我们每一个学者如果真正的要超越新华字典的话呢，那我们必须得进入到词源、词海，或者现代那个汉语大字典里边进去。但是呢，就说我可以理解许多的工科的人士了，恐怕还没有感觉到 这方面的压力，所以在这方面的补课呢，还是我觉得是应该比较欠缺。但是呢，这个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呢，这个呢，那么这个是我们从小呢在小学的就已经读过的东西，所以呢，我觉得在这种情况下呢，这个校长呢犯的错了，我觉得确实是让人们呢觉得不可思议。但是最那个就是不可思议的就是他的思想了，我觉得还那个非常有问题，而且是非常的保守和反动。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他首先呢就是在抹杀整个科学的一个精神，科学的精神就是要怀疑，就是要质疑，那么科学的精神就是要回应了我们这个社会的整个困惑。所以呢就说当这个社会有困惑才会有需求，那么有需求的话呢，我们就会怀疑当下的这些各种做法和权威，这样的话呢人类才会有知识，才会有科学的进步，才会有发展。但是这个校长呢连这一点呢都忘了，所以我觉得他犯的错误呢就更大。这就是为什么他道歉了以后呢，人们对他的批评反而更多。
嗯，未必周先生，我们知道您在美国有对美国的这个文化社会都非常的了解，我们知道在美国的这个高等教育里面哈，一个最重要的所有的校训基本上一个最重要的都是所谓要培养这个批判性思维。那么我想听听您对这件事情的看法，魏必周先生。
对，那这个其实教授讲错话哦，或者是校长讲错话，说字，这个特别是字上说话，这个真的是不是什么大的事情。那么我觉得从这个公关角度来讲，那么这个北大这位教授呢，这位校长呢，他最好就是发出一个很简单的声明，就是刚刚他这个声明第一段就好了，成本大概高了一些，这句话就够了，向大家致歉就够了。结果他越描越黑啊，把整个中国的体制，甚至把文革都扯进去了，说整个中国体制都搞进去，最后还跟这个夏明教授刚刚说的一样，还把这个对科学精神的这个追寻跟质疑都弄出来，这简直是就是越描越黑啊，错上加错。那么就美国来讲，我想各个大学，我们刚刚提到这个北大的校训啊，北大的这个精神是什么？比如说刚刚讲的是说这个兼容并蓄，学习这个思想自由。我们要了解，这很好玩的一件事情是，当时蔡元培讲这个话，在中国那个处境，讲实在话，北大作为唯一的比较像样的学府，讲这个话是有指标性的作用。那么这个精神怎么可能只指北大的精神呢？任何一个大学都是要这个精神啊。你在尤其到了21世纪今天来讲，这刚刚这几句话，这个兼容必须这个思想自由，这个是每一个大学的校训啊，或每个大学的精神啊，或者是每一个这个今天现在在中国在世界上办大学教育的基本的底线呢、啊？那这个怎么会变成一个北大所专属的东西呢？所以在历史上我们可以这样子讲，可是今天这个想法跟思想应该是全面的，而是基础的，所以这不是说这个北大的事情，中国今天本身要的本身就是一个兼容并蓄、思想自由一个地方，这不是北大精神。那么就美国自己本身校园来讲，每一个这个，特别是这个物理学科来讲，这个科学学科来讲，所要追求的基本上是对宇宙奥秘的探索，是对生物生命基本的探索。所以你即使去研究这个干细胞也好，你即使去研究这个天文物理的也好，所要追求的不是名，不是利。所要追求的是对这个人类的生命，对于这个宇宙的起源，对这种东西抱着一个庄严庄重的态度，不断的去追求，不断的去怀疑，不断的去了解，一步步的追寻。至于以后所带来的这种名跟利来讲，那都是副产品，真正的目的不是那样的。这也就是为什么到今天为止，这个欧美各个学府呢，从哪怕从这个开始，这个最早的文艺复兴一直到现在来讲，这个精神一直不断的，这不是一个利，不是一个实用，不是一个利他的，或者是一个这种只知道赚钱的一个东西。这基本上对于欧美来讲，这是一个对于真理，对于人性的真理，对于自然界的真理不断追寻的一个精神。
嗯，
就是因为这个精神，才会不断的质疑，才会不断的焦虑。
好的。
What if 一直在问这个事情。
对。那么刚才 Baby 周先生谈到的是中美这个文化之间的差别哈，我想从北大这个本身历史，请陈伯公先生跟我们分析一下。我们知道北大100多年的这个历史哈，那么很多人都觉得北大的今天还不如比如说军阀时代，或者是说民国时代，甚至是就是在80、80、90年代中国改革开放时代。那么今天你想做一个对比或者是回顾，请陈伯公先简短的跟我们来分析一下。
对，回顾北大120年的历史，两家子的历史，它就是一个倒退的历史。从北洋政府时期到民国这个国民政府到中国共产党这个程度，整个是倒退。当年的北大教授蔡元培 曾经八次辞职，向北洋政府或者是那个国民政府八次辞职，要么是捍卫这个教社会学生的权益，要么是这个交涉教材，要么是这个抵抗来自政府的这个干扰学术自由的这些压力，或者是一些这些官僚打压人权等等。为受害的学生说八次辞职体现他的风骨，在蔡元培的经验说蔡元培留下了就精神自由兼容并包的这个可以说是亘古不变的一个真理般的一个校训。刚才魏先生说得好，不只是北大清华大学别的大学当时都是这样，一直到抗战时期撤退到这个四川的西南联大都是这个精神。那么后来我记得一件事情，除了这个蔡元培八次辞职，还有一个1939年发生一件事情，当时这个西南联大国民政府教育部长陈立夫给他们发信，给各大学发信，要有统一的教材来进行教学，特别是这个关于这个文科方面，这个西南联大联合其他有名的大学联合抗辩，就委托了一个文人叫冯友兰写抗辩书，洋洋万言，抗辩不执行要学术自由，这个国民政府是没有办法。这个冯友兰这个人的命运也非常可笑，当时是可以铮铮铁骨一般，但是到了共产党时代，他仍然清华大学做教授，后来却被打入牛棚，这个文革受到这个残酷的迫害，后来被迫这个改妻子投靠这个共产党，后来既然加入了四人帮的写作班子，两校这个写作班子，最后是这个可以说留下了不光彩的一生。但是当年他是在国民政府确实有风骨，因为国民政府给他这个风骨，据说蒋介石看到他写的一些信之后还潸然泪下，为之动容，说可见这两个时代的这个差别。那么一直退后到这个80年代，北大都还有相当的精神。我们看到这个80年代后来的1989年的民主运动，那是北大就是民主的摇篮。那么一直到今天，事实上北大精神不灭，这个精神不死，火种不灭，在月薪、在李承简、在樊立勤这个人身上可以看出来，随时都可以燃起冲天大火，这当局所害怕的。只不过从总体上讲，大面积来讲，整体来讲，北大是沉沦了。我们正在讲北大的沉沦的时候，北大的校长就出来做了一个证明，以他读错一个非常常见的成语来做一个证明，鸿鹄之志读成鸿号之志，然后号召学生立鸿号志，说成了天下的笑话。我们看到党管一切政治挂帅的北大变成什么样子，就变成了是学术水平下降，教育水平下降，最后连文化水平都下降了，就说连校长他都没有文化水平。那么这个校长实际上他道歉了还算是个好事，习近平读错字不道歉，云南省长读错字不道歉，但这个校长道歉，他毕竟还是个学者，还是个化学家，但他实际上是中共任命的官僚，是中央组织部任命的北大校长和党委书记，也是这样被任命的，所以他是中共官僚，中官僚出来道歉已经不错了，只不过他又犯了一个非常常识性的错误，他说焦虑和质疑本身不能创造价值，这一句话就证明了为什么中国没有创造力，为什么北大沉沦，为什么这个就是整体的这个人文水平的急剧下降，因为科学的发展，任何科学的话都是建立在质疑之上，从牛顿到爱因斯坦到霍金，全都是在质疑前人的基础上才发展了什么这个地球引力学说，或者是相对论理论以及现代物理学说。OK，
好，一个多月以前辞职的这个北大元培学院的这个副院长李承简，那么他当时写了一封公开信，就是表示他不堪忍受这个北大的气氛而挂冠求去，当时他是痛批中国的教育是所谓系统性的培养精明乖巧的撒谎者，而不是真理的捍卫者，而且表示呢，中国几千年来这个社会对敢言者的这个持续的绞杀呢，造成今天犬儒和无耻盛行的风气哈。他作为一个留美的教授，这个李承简他的背景是一个海归，那么他曾经留学美国，在美国任教。我想听听夏明教授，因为您对美国的校园也是非常熟，你自己本身也是一个在美国大学任教的一个老师，你对李承简的这个观察你是怎么看的？
对，我在这个刚才网友一些评论了，一起来回应。第一个呢，就是说你可以看到了，在那个民国时期或者在军阀那个时期呢，毕竟当时的就是中国的这些政治军事的精英呢，他们对那个学问呢，对士大夫呢，还有一些那个尊敬之意，所以当时士大夫的阶层呢，中国整个传统呢、道统呢都还存在的，所以呢，北大呢还能够就是坚守自己的那个尊严和独立。那么，但是到了就是共产党那个革命以后呢，基本上呢，我们可以看到共产党呢，基本上是底层的，没有太多的文化和教育的一个阶级了，那个夺取了政权呢。那么，所以呢，在整个就是1949年建政以后，基本上共产党政权就在那个就是侮辱所有的这些就是士大夫阶层，就把整个士大夫给那个就是废除掉了。那最后就建立了一种所谓的知识分子，这些知识分子就全部就分子化，连人格都没有了。那么再加上呢，中国共产党呢，那么跟北洋军阀、跟民国有一个不一样的地方，就 就在于中国共产党，那么它是一个非常那个强调高度的一个意识形态化的，结果他就把所有的大学呢变成他那个制造和那个就是灌输意识形态的这个工地，然后呢把这些所有的人呢要培养成他的意识形态的这个奴隶，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北大和其他的所有的大学，包括我自己的复旦，那么他们轮上了，我觉得都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另一方面呢，我确实也要指出，我们看到有这么多人的存在，他们呢就是也在坚守。那么我也有很多朋友，从国内的大学呢也都告诉我说，国内的大学呢里边呢，还是有些人呢，是敢怒不敢言，他们呢现在呢也在那个静下心呢，做一些那个深层的一些大学问。今天刚才破坤也讲到，前面的那个也有评论，不在沉默中爆发了，就在沉默中死亡了。那么我相信呢，当中国历史面临了大的那个转换时期的时候了，我相信北大还有中国的高校了，他们会作为一个就是产生思想提供领导的这个基地了。年轻人呢，我想他的热血了又会那个担当这个民族这个国家这个整个就是公益的这些就是职责了。我相信我们会看到历史呢还会继续往前发展。另外呢，我就想讲一下，就是说美国这边，美国呢跟那个中国呢现在有各的这个困惑。美国呢当然它的主要的困惑了，大家就是主要是要去校长来去找钱，那么校长要维持学生的那个就是人数，所以呢作为教授的话呢，那么也有一些地方呢你是必须要注意的，比如说对种族啦这些议题啦，对残疾人啦，对这个老兵呢，你不能去侮辱，不能去伤害。那么如果你这些去做的话呢，可能就踩了红线。另外的话呢，像性侵，那你如果给自己的学生的话有任何的这些那个亲密的关系的话呢，那么恐怕呢一定会调工作等等。那么虽然美国呢有他的就是他的那个就是红线，但是呢有一点，就是我在复旦任教三年，我在复旦那个学习任教一共有十年。那么我现在在美国呢，那么任教和学习呢一共有就是20年任教，学习了6年，26年。我的一个感觉就是，中国的大学呢，它最缺的就是一个学术自由，学术独立。所以我们在美国呢，比如说像我们，尤其是一旦你拿到终身教授任职以后，那么你的功用之所以有终身教授保障你，就是要你永远做一个批评家，做一个这社会的牛氓。那么这就是苏格拉底呢给知识分子赋予的首要的责任。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你可以看出了，如果在美国经受过一些训练了，他们这些人领会到了学术自由、学术独立的这些好处以后呢，我相信就像启蒙思想家说的，你一旦被启蒙以后，你永远就不会忘掉这个知识和这个启蒙的这些那个就是价值了。所以我相信呢，他们即使回到了洞穴，他们想去把这个窗户打开，想把阳光引进去。所以我觉得呢，中国对外开放，包括这些在国外培训的知识分子了，我相信也会对中国呢产生积极的巨大的影响。
嗯，好的，魏必周先生，我们知道就在北大校庆120周年之前呢，习近平他亲自到北大去会见师生，而且呢关注这个北大图书馆里面的这个马克思主义藏书。那么与此同时呢，中国很多的大学现在纷纷要成立这个马克思主义思想这个研究所、研究院。那么您对这个趋势您是怎么看的？
哇，首先在这个54当天啊，来纪念马克思这个200岁生日，就是一件相当荒谬的事情啊。这个54是我们中国人自己的事情，是我们这个整个民族啊，对这个整个近代近百年来的这种外辱各种方面的反思所激发出来的一种火苗。然后你在54当天啊去纪念马克思的生日，我真的觉得这个实在是怎么说都说不过去啊，而且是由这个国家最高领导人做这个事情。再来，如果看啊，最近就是先从最近差不多一两个多月吧，各种文章所讨论马克思里头，讲实在话，我只有2-3个字形容词，全部都是形容词。我想从文章里头去了解所谓现代的在中国社会主义这情况下的这个马克思是什么，马克思主义是什么，我真的找不出来他们到底说的是什么东西。从头到尾都是中国马克思是唯一指导中国前进的思想，是这个世界伟大的产物，是人类有史以来，全部都是形容词。我完全不知道马克思主义对于中国不管是好是坏到来什么情况。更重要一点是，马克思主义出现之后，在中东，在东欧，在这个苏联死了多少人？正因为马克思思想、马克思主义这个东西造成人类多少的死亡，这个事情居然没有办法去检讨，而且习近平作为一个国家的主人、国家的领导人，还要把这个思潮去交给年轻人。 然后我们中国自己本身都没有去检讨马克思主义加上毛泽东思想在我们中国自己本身造成多大的伤害，这个都没有去检讨，我们倒过来在五四的当天去纪念马克思200岁生日，我实在觉得是真荒谬到极点的一个动作。
嗯，陈伯公先生，
这次5月4号纪念北大120周年，中共对北大做了双重的扭曲。一种扭曲就是北大的精神本来是思想自由兼容并包，而习近平在5月2号考察北大，居然把北大的精神定为马克思主义，定为马克思主义的摇篮。这是一个。第二个扭曲就是，原来北大的校庆日本来是这个12月17号，就是1898年12月17号京师大学堂的建立，那是北大的诞生，那真正是北大的生日。但是共产党当政之后，却在1954年把北大的这个校庆呢生日改成1919年5月4号，这个5月4号，因为5月4号其实当时五四运动，1919年五四运动呢，它的这个主要的口号是民主与科学，德先生与赛先生，只不过那个五四运动夹杂了一些共产党人，比如说这个蔡和森啊、周恩来了、李大钊啊，这些人把马克思主义带进去了，所谓十月革命一声炮响带来了马列主义。那么居然共产党你把五四中一些个次要的思想剥离出来，抽成为五四运动的精神，所以说把五四运动的精神也扭曲了，把民主与科学扭曲成马克思主义，说把北大精神也扭曲成马克思主义，双扭曲。北大的生日也被颠覆了，北大的生日任何一个学校的生日都从它诞生之日起算起，结果把前21年不算数了，那21年恰恰是北大辉煌的21年，倒不算数了，说共产党巨大的扭曲，简直是不要说是这个这个扭曲历史虚无主义，而且就是我刚才说的是指鹿为马达到这个程度。而且我们有两张相片可以做个对比，网友都非常感慨。一张相片是国民政府时期蒋介石委员长跟北大校长见面是怎么见面呢？两人一人坐一把藤椅，然后都穿着马褂，两人平等的谈话，亲切交谈，面带笑容，没有别的人，就是娓娓道来，两人就好像拉家常一样。这是蒋介石跟蔡元培或者胡适在一起的相片。那么今天的相片是什么？习近平总书记去北大校长的一张笑脸夹杂在陪同人员中，嬉皮笑脸，一副谄媚姿态，说惊喜对比这个中国这个民族沉沦到何等的地步啊。所以今年的这个北大是，刚才魏先生也讲了，5月4号去纪念北大，马克思的生日是5月5号，谁都知道，结果提前一天纪念，不纪念五四，不纪念北大，再纪念马克思200年，甚至把一个铜像，把中国人自制的铜像强行送给德国人，说是为了德中友好。那么好，德国人为了这个说是为了中德友好，德国人为了德中友好，应该送一尊刘晓波的雕像给中国，安放在刘晓波的故乡长春，吉林长春。
好，有关北大的话题呢，观众朋友，我们今天就讨论到这里。接下来我们要谈一谈贸易争端僵持不下，美中哪方更需要谈判？请您不要离开，我们马上回来。Shuffle on your first. We're going to shuffle to camera three, right?
有人这样站出来，而能够因此能够产生带动的作用，我觉得这值得鼓励的。
很多外国人觉得不是日本，而是中国改变的那个现状。
你把真相至少让大家知道。中国政府一直我觉得没有去重视。
最坏的估计，目前看来最多是擦枪走火。
我觉得这个说的不对。回到5月11号的焦点对话节目，我是宁馨。继美国高级贸易代表团上星期访问北京无功而返之后呢，中方本星期又派出商务部副部长王受文来到华盛顿，就减少美国贸易逆差与美国磋商，并为习近平首席经济顾问刘鹤今年第二度访美打前站。据报道，王受文此行可能带来长长的购物清单，以安抚美国。那么上次的北京谈判双方不欢而散，主要的分歧和症结在哪里？王受文和刘鹤回访能否让谈判起死回生？今天我们来讨论一下这个话题。那么首先还是请夏明教授跟我们分析一下，本来白宫呢是宣布刘鹤下星期访问，但是最新消息呢访问要将推迟。不过中国的商务部副部长王受文已经抵达华盛顿，那么外界呢认为他这次主要是带来长长的购物清单来安抚美国。你认为这是不是表明中国在让步？
从目前的那个情况来看呢，尤其是中国的官方的发言呢，中国对语调呢是有所缓和，而且应该说呢，中国呢是想了，就是说把目前的这个贸易战呢，能够把它给遏制住，不让它升级。因为我们看，如果刘鹤他本来说是下星期来，但是现在呢可能会推到下下个星期。如果我们看刘鹤以前已经来过一次了，然后呢美国的这个代表团呢也到北京去了，那么两次呢基本上呢都是无功而返。那么现在呢，就说我们看到，中美的贸易呢陷入一个深层次的一个危机，而且这个危机呢已经呢就说有牺牲品了，所以像中兴呢现在已经停摆了，那所以现在对刘鹤来说，对整个中国政府来说，那么他们呢就给予了就是说，想到美国呢也要实现两个目标。第一个目标就是说，能不能把目前美国的这些制裁，包括中兴呢，还有就是下面可能要砍下来的这个关税的这些事情，把它给阻止住。第二个呢，就说能不能就是把美国呢还有更大的一些，比如说美国的301调查或者232调查，用这些不公平的贸易或者用国家安全等等，对中国的这些产业政策或者知识产权的那个窃取，还有强迫美国那个公司在中国投资的进行转让，还有美国的这些金融那个企业在中国呢目前没办法有公平的待遇等等，那么这些大的结构问题呢，那么是不是中国呢能够把这些事情呢给堵住？所以我觉得呢，应该说是任重而道远。
好的，我想听听 VP 周先生您的看法。金融时报今天的一篇报道说呢，以财政部长努钦为首的这个一线内阁官员认为，美国现在首要的任务呢是减少对于中国的这个贸易逆差，但是其他一些官员，比如说像贸易代表莱特希泽还有纳瓦诺等等，他们这些鹰派呢则认为改变美中贸易的这个结构性的失衡才是最大的重点。那么您是赞成哪种看法？
对，这两种方法我都赞成哈。这个应该是双轨进行的，现在也看出来是应该是双轨进行。在第一阶段部分，就是有关于直接啊，我们看到就是贸易逆差的问题啊。这个中美之间大概三千多亿的这样的贸易逆差，美方这一次去啊，这个刘鹤这一次去，我觉得都不能说完全是这个无功而返或者是空手而回等等。如果大家期盼的说这一次去或者刘鹤来，双方就能谈出一个具体的成果来讲，无论就这个时间来讲啊，无论就这个所讨论的议题跟广度跟这个密度来讲，这段时间这几个一两个月时间是远远不够的，所以只能说双方在这个初步的接触把这个意图放出来。那么在美方来讲，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首先先要把这个赤字拉下来，这个是这个川普这个念兹在兹的事情，所以三千多亿的东西如果拉下来，所以美方从原来的1000亿啊，现在已经加码到2000亿啊，到了2019年之后这个前后要开始把它降下来2000亿，那么中方就要提出一些很多很多东西让美国人来买的啊，来买美国人的东西。那么这些东西包括天然气，像这种都属于大众的东西。这个东西其实在这个川普去中国那个时候访问时都已经谈到了，而且基本上都没有落实。美方现在不过就是把以前双方所谈的，特别这一次这个川普去中国所谈到一些这些东西，把这个东西基本上落实下来，能够降低这个赤字啊，两千多亿的赤字。所以这是一部分。另外一部分就刚刚夏明兄所提到的有关于知识产权这一部分，这个直接涉及到的就是中国的制造2025的事情。那么这一点是相当这个硬的啊，相当是双方可能谈不下来的东西。因为在中国来讲，这是一个国家资本主义在背后啊，这个有党营啊，这是一个完全独裁运作，而且是这个有党在控制啊，跟这个所有的这个资源市场资源的东西，支配市场跟垄断市场的事情，这个东西是他们涉及到他自己根本的利益。那么在美方来讲，是完全这个资本主义由市场来完全来调控来做，所以这方面来讲的话，美方要求中方能够要控制啊，他这个不要补贴，不要津贴。如果你要不要补贴就津贴的话，那么我相对要课你税等等这些事情。那么对中方来讲，这是很难接受的事情。所以就现在来讲，假定说这个刘鹤推迟，我看到那些报道来推迟来讲，主要可能有技术因素啊。技术因素就是美国本来是来的时候刚好就碰上国会要这个举行听证，那么举行听证的情况下呢，当然有很多批评的东西，这可能让刘鹤坐不住啊，所以也许把它推迟。另外一方面当然就是有一些细节的东西，如果先把这个清单开出来，看看美国人的反应，看看美国人的这个是不是能够达成，美国人是不是愿意，当然这里还有美国自己本身的意愿等等在里头，也许这可能是让双方比较缓下来的一个做法。可是呢，这时间当然来不及了，在五月底，这个五月二十三号吧，就应该有个重要的一个决定了，所以中方当然也很急，除非川普愿意把它延长。总体而言的话，我觉得中方一开始就误判了，这一次这个美中之间的这个关系是等于是朝野 典两党，包括民主党在内哈，都是有对中国有无限的这个悲愤，而且这个警觉到这个中国整个崛起，包括2025所带来的一个这个国家安全的压力，所以只能解决这一部分。而且假定说只能够解决这个压力啊，这个降低赤字这一部分的话，显然没有办法满足整个美国朝野对中国目前这个态度的这个压力，所以可能这是一个长期的一个这个交涉。
嗯，陈伯坤先生，你觉得作为习近平的这个首席经济这个顾问哈，也是他的心腹，那么中国副总理刘鹤如果再来美国，那么一般的报道现在还是说他会来，只是推迟。那么这一次他来的目标是什么？你觉得和上次2月份他访问美国，当时没有受到川普的这个接见，那么你觉得和上一次有什么不同？他的目标这次？
这次不同就在于，据说刘鹤来美国啊，带了大礼，什么大礼呢？就是准备提一个大规模的、非常大规模的采购清单，去满足川普总统所提出的一个紧急要求。紧急要求其实有两步，一步就是中国方面要立即降低这个美中贸易逆差1000亿，而且到2020年要再降低1000亿，就说2000亿的这个贸易逆差。那么中共方面呢，有一个说法叫这个先治标后治本啊，什么治标为治本这个铺路。那么按照这个说法呢，就相信先量变再质变，先不想谈结构性的改变，先想在数量上满足美方。因此据说提供了一个大量的清单，如何采购美国的商品，以满足美国要求2000亿这个贸易逆差降低的这个标准。那么这样的情况下，刘鹤来美访问，但刘鹤的访美为什么推迟呢？刚才魏先生提到很好，说是这个国会听证会，这恰恰证明了中美两个制度的不同。像川普一个政策要进行这个贸易反击战，他这个国会和各界要举行听证会，这个政界朝野多数是赞同川普政策的，这个企业家也多数赞同川普政策，但是也有反对的声音，就包括商会就担心如果提高关税的话，对中国商品的关税可以影响消费者的消费，影响到消费者这个荷包。那么就说明美国这个民主社会啊，他会集思广益，广泛听取意见然后再做出。但中国那边根本不需要听取民众的意见，中国那个政府自己就做出，自己要这个大量采购也好，是2500亿也好，2000亿也好，如何由中国政府自己来做主，让步还是不让步。不过这里要破除个谣言，中国政府最近在国内散布了一个谣言，通过他的御用学者说美国是漫天要价，是美国这个又要逼迫中国签订什么新不平等条约。事实上在这一次的美中贸易争端中，美国的立场概括起来只有一句话，就是你要不要遵守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则，你中方要不要遵守你的入世的承诺，2001年18年前你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承诺，你遵守那个承诺，遵守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则，就一切都摆平了，那就是公平的贸易，就是平衡的投资，美国的这个目标不过如此。
嗯，好的。夏明教授，我们知道据说上次美国贸易代表团上个星期访华的时候呢，刘鹤呢因为这个中兴哈被罚的事情而对中方表示了这个强烈的不满，但是一些分析人士认为呢，就是中方维护这个中兴啊，其实是一个很大的这个失策。那么你的看法是什么？
对，我想呢，就是说如果就是川普总统会为了三个就是美国的这个含裔的公民呢去做这么大的努力，或者把他们亲自给接回来，他半夜了夫妻两个了去在机场接他们，那么我觉得如果中国政府能够考虑到那个中兴呢涉及到7万多人的就业的话了，那么我想中国政府呢要去挽救中兴呢，那我觉得是可以理解的。挽救中兴恐怕比特朗普总统、川普总统去营救三个美裔的那个韩国那个那个美国人呢要重要，要来的重要的多。但是我就觉得呢，中国的那个问题就在于他的方法是错的。因为呢他就觉得呢他可以用他的所谓的国家的这个大的这个力量呢能够跟美国呢搞这种所谓政治和战略上的一种对抗。因为他就觉得呢，就说我呢已经不是鸦片战争时候的中国了，因此的话呢我就不受你的任何的什么那个欺负了。但是其实这里边不是说哪个国家欺负哪个国家的问题，而就像一种交通规则一样的，交通规则就是我们大家都选择行那个右边，那么这样的话我们大家都会给你方便也给我方便，如果我们有三种红绿灯，那个就是黄灯，那么大家可以就是协调了，这样的话都是双方都会得利的。但是中国政府呢就搞成了好像就说有这个就是交通规则，那么如果让我遵守的话呢，好像就是你强加给我了，因此我就不要遵守。所以我觉得呢，美国给中国提出一个最根本的问题，也在中国之所以非常困难，感觉到非常的压力比较大，就在于中国能不能成为一个那个法治国家，中国能不能成为一个有规则，那你就要应该好好的遵守，不仅是老百姓要遵守，你的企业要遵守，而且不仅企业要遵守，你这个国家也要号召你的企业全部去遵守，而不是把国家的力量 给那个放在企业的后面说，我给你撑腰，让你去那个危害世界的各种商业和市场的法则。
嗯，
那我觉得这是一个中国的恐怕最大的误区。
好的，魏必洲先生，我们知道就在这个中美贸易战阴云密布的时候呢，朝核问题也成了这个双方的这个博弈的这个场合哈。那么习近平最近已经两次会见这个金正恩，你觉得习近平现在急于和金正恩会面的原因和这个中美贸易战有没有一定的关系？
我觉得是有一定的关系，至少是在暗示啊，至少在暗示这个事情。那么这里头，就刚刚提到这个密会，这个密会金正恩，其实应该是金正恩去找这个找习近平，要求一些保证，因为在跟这个川普整个过程中，你看到今天为止，美韩还在进行新的军演。那个金远只是说在你们在开会的时候，两韩开会的时候，我金远暂停表示这个善意，可是这个会议结束之后，美韩继续军演。所以川普政府来讲，他对于北韩不管从军事上的这个运作来讲，从这个经济上制裁来讲，他丝毫没有停下来，这让这个金正恩觉得非常紧张。那么我跟美国之间所做的这么多一些表现，到底会不会有没有效果，能不能保障我的安危，他这个事情除了去找他的老大哥这个习近平来要求熊习近平谈话，你可以看得出来，当这个习近平跟这个金正恩见完面没有多久之后，马上就出现两件事情。川普总统就跟这个习近平通了话是为什么呢？然后接着这个庞培友立刻就跑到这个北韩这个平壤去，除了去把这个事情跟这个见面时间敲定。那么这三个人是不是能够救回来，当时都还没有一定的把握。在这个过程当中，显然看得出来，习近平不断的在这个地方做调人，愿意帮这个川普总统把这个事情做好。所以我想，川普总统自己本身作为一个商人来讲，他也了解这个情况下，所以在这个美中方面来讲的话，他一定会给这个习近平有一点点的这个空间来运作。我必须再讲一点事情，就是说，中国从头到尾，包括刚刚中兴这个事情啊，从头到尾只有一件事情，就是法。如果你不理解法，不了解美国的法，你不遵守的法的话，你只有吃大亏。包括这一次刘鹤带人来也好，或者下个礼拜带人也好来谈判，这个美国已经有报道了，这次代表团去到了中国，跟中国官员对谈下来的话，他们只有一个印象，这些人不懂得国际贸易法，不懂得国际贸易法规，而且他们认为这一次去多半中方所推上来的这些谈判人走多半都是这个政治性人物，而且真正像商务部的懂得法规的人反而没有上来。那这一点的话，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讲，跟美国这些代表团每个机构的律师出身的来谈的话，显然中国这吃亏还要在后面会发生。中兴本身就是一件知法犯法，而且现在这还要赖皮的一件事情，这个没有什么这个任何的政治阴谋，只不过是即中兴这个事件刚好到了美中贸易的这个关口，然后该罚就要罚，这个时间已经到了，所以这个基本上不要再去提这个什么帝国主义侵略啦，或者是什么这些东西，基本上就是没有守法的关系。
嗯，好。最后还有大概1分20秒的时间，请陈伯公先生跟我们回答一下，就是我们知道现在中美各自已经祭出这个对抗的手段，那么大家还在谈，你觉得哪一方更需要这个谈判？
显然是中方更需要谈判，因为在美方的中美的贸易结构中，这个贸易逆差结构中，这个看得出来，如果是贸易战开打的话，对中方不利。不是环球时报说贸易战开打，中方会将成最大赢家，恐怕是中国履行入世承诺，中方会成最大赢家等等。那么这次说了，为什么这个韩朝中美朝有密集的互动，大戏连台，恰恰说明为什么谈判要继续举行。一方面，中方需要这个谈判，但是川普以前说过，谈判已经没有，白日谈判已经结束，不需要再谈判了，谈判是浪费时间。但是美国派出了7个鹰派人物去谈判，而刘鹤又要来谈判。对美方为什么需要谈判？恰恰是因为朝核问题还没有解决。因为川普说了，把这个朝核问题跟贸易问题挂钩。如果中方诚意的去协助解决朝鲜核危机这个问题的话，美方可能在贸易谈判上给中方留有一定的余地。那么由于这个方面呢，美国需要这个东西，所以在朝核问题没有完全解决之前，川普还是在留有谈判的余地。只不过这个谈判由刘鹤推出访问可以看出，分歧是依然非常的那个巨大。而这个金正恩呢，现在成了赢家。中美双方在争夺金正恩，在抢人大战。这个习近平每一次会见了金正恩，马上那个中情局长蓬佩奥就去到那个朝鲜。这次刚刚会完金正恩，已经升为国务卿的蓬佩奥马上又去了朝鲜，这是为中美啊在密集的争夺，谁都不相让，一定要把这个金正恩放在这边。就是说中方想继续控制金正恩，叫他这个一听中方的这个一方的吩咐，继续跟美国斗，或者跟美国和，也要看中方的颜色。但是美方显然要把金正恩争夺过来，要一次性解决这个问题，一劳永逸。 说韩国方面也提那个朝鲜韩国的提出是美中这个韩朝美三方会谈，或者韩朝美中四方会谈，把中方排除这个主导方向之外，一些六方会谈之外，这已经证明那个朝鲜的一个转向，说中方呢是不甘心，要紧紧的抓住朝鲜。
嗯，好，因为时间关系呢，我们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就进行到这里。好几位观众朋友发出的这个评论没有办法来读了。一位是 Edwin 陈干蝶啊，瓜豆 D 玉玺和罗瑞几位观众朋友，下次再欢迎您来参加我们的节目。感谢魏碧洲、夏明和陈伯空先生的这个精彩的讨论。欢迎您到美国之音的中文网站或者 YouTube 观看焦点对话节目。我是宁馨，祝您晚安，我们下星期五再会。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